感谢主啊，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啊！今天呢，就给大家正道的题目是权柄啊。讲到权柄啊，这个我们就想到世界上有很多的权柄，有君王的权柄，有啊这个美国政府的权柄啊，有父母的权柄，有公司老板的权柄啊，都不一样。啊，世上的权柄呢，啊，大概有三个来源，一个是啊从这个职份上来的。啊，我是总统，啊，就有总统的职分这个权柄。还有一个呢，是从这个我的资质、资历，我有多少多个学位，我上过医学院，所以我就有当医生的权柄、权利。啊，这是从你的啊资格而来。第三个呢，是从你的经验啊和人生的阅历而来。啊，年岁啊，我们尊重长年长的弟兄姊妹。啊，是因为他们啊有人生的经验，所以这是三个从世上来的权柄。那我们今天来看的是耶稣基督的权柄啊。打开马可福音第一章第16节啊，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当时耶稣基督啊，他在会堂来教训人。当他教训完人以后呢，啊，这些人听的人呢就有稀奇，他们稀奇什么事情呢？他们说，哎。这个人的教训跟文士和法和文士的教训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哎，他的教训啊充满了权柄，所以呢，他们就不明白为什么啊，这个木匠的儿子他的教训跟这个专业的老师啊文士的教训不一样。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第一章第16节。啊，不对，我从21节开始读，16节是他的背景啊，16节是他呼召啊两个门徒啊。好，我们从21节读到28节，大家一起来读。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巫鬼就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稀奇、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他用权柄吩咐巫鬼，连巫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把这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的圣灵今天把这话语解开。让我们明白这话语背后的属灵的给我们的灵粮，让我们吃了得饱足，让我们可以把你的权柄能够活出来，也能够顺服你的权柄，让你的权柄在这个世界上畅通无阻，是吧？你就圣灵带领我们，使我们讲的听的都得造就。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啊。所以刚才讲到啊，这个世界上的权柄，那我们看看。耶稣他是什么人呢？啊，在人看来啊，他没有刚才所说的那三样中的任何一样，他也没有资历，他也没有受过教育，很多的教育不像文士啊，是受了很多的宗教的教育，啊，有这个啊教训人的这个资格，他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年岁也不大，30岁，但是呢，当他教训人的时候呢。会让人感觉到不一样。那什么叫做权柄呢？权柄就是一种能力，让你听了这个教训以后，你不自觉的你要去遵行，要去照着去做，而不是啊，像文士的教训。文士的教训就是啊，听了啊是个道理，那我供我参考，我遵行不遵行啊，随我自己的意思。那耶稣的教训是有权柄的人。啊，有权柄的人就是啊，你要照着去做的。 就像这个公司的老板如果让你做一件事，那你一定要去照着做啊，或者是警察让你停车，那你一定要停车，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权柄，你要不停车的话，他就把你抓到监狱里去了。但是耶稣这个权柄是哪里来的呢？他也没有这样的权柄说给你开除，或者是让你停，给你抓到监狱里去，他也没有这样的权柄。但是他有一个权柄，他的话语里边有一个能力，使你呢不自觉的要去遵行他，就是说要去照着他的话去做这样的一个权柄。所以这些人就稀奇，说他的权柄到底从哪里来呢？这是什么人呢？这一个普通的，在人看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最普通的一个木匠，出生的地也没有什么显赫，也不是什么出先知的地方，是一个加利利的拿撒勒。拿撒勒是一个穷乡僻壤，那当时后来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就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或者是拿撒勒能到底这个有没有出过先知呢？也没有出过先知。到底耶稣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这些人稀奇的原因呢，是因为好像不应该他有这样的权柄，不应该他有这样的教训他反而有了这样的教训。所以耶稣的权柄被隐藏在一个普通的人的背后。今天大家注意，今天我的题目就是这个重点就是耶稣的权柄是隐藏在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木匠的儿子的完全的人的背后那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不但教训他有权柄，那后边一个鬼附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鬼附人的身上就是这个人完全的被鬼控制了，所以他的嘴就是鬼的话的出口鬼借着这个人说话。当这个耶稣来到这个人的跟他接近的时候，那这个鬼就不舒服了，鬼就开始喊叫。第24节说：“拿撒勒人呐，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所以看来，这个人身上的不是一个鬼，而是很多鬼。他是用我们，所以这个鬼呢，他认识耶稣是谁，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他对耶稣的身份知道得很清楚，他知道耶稣是神的这个圣者，就是跟神有直接关系的。耶稣就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当耶稣这样向鬼发命令的时候，这个乌鬼他就做了一些，叫这个人呢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所以乌鬼是不愿意离开这个人的，因为他占领了这个人的身体，他可以用这个人来做很多他要做的事情。但是呢，迫于耶稣的命令，他也不得不服从，所以他就用很剧烈的这种事情剧烈的动作，让这个人呢抽风喊叫但是呢他还是必须要出来。所以众人看见这个整个过程呢就开始惊讶，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是个新的教训呢？但是他用权柄吩咐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了他。所以耶稣基督他的教训是有权柄的对人让人听了就要遵行。在16节到20节，那耶稣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耶稣呼召门徒没有跟他反复的去解释你跟我为什么要跟随我？你跟随我有什么好处？或者跟随我以后，将来你的生计怎么解决？这些都没有讲，一句话，你来跟从我。那这几个门徒呢？立即舍了网，跟从了耶稣。所以耶稣的呼召是有权柄的。 没有讲更多的话。那到后边的29节啊，就是耶稣治好彼得的岳母，彼得的岳母那时候发热病躺着，这时候耶稣进来了，拉着他的手就扶他起来，这时候热立即就退了，他就开始服侍他们。所以这个病啊，当耶稣把他拉他的手，马上这个病就离开啊。彼得的岳母，热就退了，所以耶稣有权柄让病从人的身上消失。那后边啊，耶稣有一个瘫子啊，第二章有一个瘫子啊，当这几个人几个朋友把这个瘫子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就对瘫子说：“小子啊，第二章第五节。”你的罪赦了。这几个文士呢，就坐在那里啊，心里就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所以耶稣用他赦罪的权柄宣告说：“你的罪赦了。”这些文士呢，心里不服。为什么不服呢？因为他们看到的耶稣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跟他们一样的人，甚至还不如他们的人，因为他们还是受过教育，还是在社会中有头有脸的，在会堂中是教训人的。耶稣只是一个木匠，他凭什么会用讲这样的话啊？所以他们就说，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呢，心里呢知道他们这样的议论，就说问他们一个问题，说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问他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他们不服，说耶稣你怎么有什么权柄来赦免人的罪？那耶稣就问了这样的问题。没有等他们回答，耶稣就说：“我要叫你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啊，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有赦罪的权柄。虽然在人看来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他有赦罪的权柄。然后呢，他的赦罪权柄怎么彰显出来呢？他就对瘫子吩咐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这那个人呢，立刻就拿起褥子，起来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所以耶稣基督讲话有权柄，呼召有权柄，对巫鬼也要听他的话，疾病也要顺服他，然后他可以有赦罪的权柄。可以有对瘫子起来拿起褥子行走这样的权柄，代表他是有赦罪的权柄。那谁什么人有赦罪呢？文士说了，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赦罪。所以耶稣基督借着宣告你的罪得赦免，来宣告他就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背后是神，在人看来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外表上看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普通的人，但是他背后他是神的儿子。那后边又讲到耶稣有平静风浪的权柄。有一次，耶稣的门徒和他一起坐船，他睡着了，然后这些门徒很多都是打鱼的，他们开船然后遇见风浪他们开始还以为凭着他们的技术，凭着他们的经验，可以把这个船保证它不翻，但到最后风浪越刮越大，就他们也没有办法再来用他们的能力、用他们的经验来掌这个舵他们觉得他们要丧命了，这船要翻了，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把耶稣叫醒，说：“夫子，我们要丧命了，你难道不管不顾我们吗？”耶稣起来以后呢，就斥责风，斥责浪，说。平了吧，静了吧。当耶稣这个话一说出来以后， 立即啊，这个风浪就平静了。这些门徒当时看了以后呢，就目瞪口呆，就说：“哎呀，这个人是谁呢？他居然连风和海都听从了他。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有权柄的，他的权柄不单是对人有权柄，对鬼有权柄，对病有权柄，而且对风和海这些自然的没有生命的。”也是有权柄的，他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呢？那最后呢？耶稣基督对人类最惧怕的所有的人都无能为力的死亡也有权柄。当年拉萨路死了4天了，埋在坟墓里边，按照当时那个热带气候呢。应该是已经臭了，但是耶稣对在坟墓中已经死了的拉撒路讲话，叫他说：“拉撒路，你从坟墓中你从坟墓中出来，拉撒路，你出来。”这个拉撒路，一个死人，居然听见了神的声音我们说死人是你跟他喊他叫他，他都不会答应你的，因为他听不到你的声音了。但是当耶稣叫他的时候，拉撒路就从坟墓中走出来。所以耶稣对于死亡是有权柄的，在约翰福音讲到说，死人要听到神的声音，听到的人就要从坟墓中出来人是对死亡没有权柄这个我记得有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个。毛泽东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就问他的那个私人医生，他说：“我还有救吗？”据说他问过这个话，所以他这么样的叱咤风云的要打倒谁就打倒谁他的权力无限大的这样的一个人让中国7亿人都跟他疯狂的人，但是面对死亡的时候呢，他只能问：“我还有救吗？”所以，耶稣基督他有权柄胜过死亡。那我们今天看那为什么这些人还不相信耶稣呢？这么大的权柄显现出来，那这些人不但不信他，还要攻击他，还要说你是鬼王赶鬼你是亵渎神的你把自己与神同等，你是该死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耶稣基督的权柄，那是借着普通的人，借着一个普通的人来彰显出来的。为什么耶稣的权柄，他不要借着一个更大的一个形式来彰显出来呢？如果借着一个君王，也比去那个变成一个普通的木匠，可能好一些，大家可能更尊重他一些，觉得哎，他是君王这个厉害。如果他是更是一个三头六臂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巨人，那所有的人都会这个不会去小瞧他，不会去说，哎呀，这个我们不信他。耶稣基督他成为一个普通的人来到这个神间，他为什么要变成一个普通的人，成为一个普通的人成为一个奴仆，甚至于来服侍人。这样的卑微的来到人间，而不是要为了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权柄，变成一个很这个醒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让人不可否认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到这人间。耶稣来到人间的目的呢，是要拯救人，他要与最卑微的人认同。如果他变成一个君王，那老百姓就不会说你是君王你不体会我们这个最底层的人的这个疾苦心情感受。耶稣基督他就亲自降卑自己，成为一个人，而且成为一个奴仆，取了奴仆的形象。他目的呢是要呢来拯救人。他怎么拯救人呢？他要与人有一个连接， 让人与他有关系，是所以他要道成肉身。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呢，就是要来拯救世人。那回到说，耶稣这个权柄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耶稣的权柄是一啊，表面上看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他背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隐藏在一个普通人的背后的，他是完全的神。当耶稣受洗以后，第9章第9节，当耶稣受洗以后，约翰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突然就有一件事情发生，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在这个耶稣受洗的时刻，耶稣的真的本性，他的神性被揭露、揭示出来，是一个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那这个声音是天父的声音，天父对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你。”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的本质是神的儿子，虽然在人看来，从人的角度他是人的儿子，他是玛利亚的儿子，但是他是天父的爱子，天父对他说：“我喜悦你。”在这个话好像说，哎，这个天父是对耶稣说话，没有跟旁边的人说话。其实耶稣天父这样的跟耶稣讲话，主要的目的当然是一个目的是对耶稣说话，更重要的目的是讲给周围的人听。在约翰福音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耶稣基督说：“父啊，求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候天父就回应他，天父回应他没有直接跟他心里讲话就行了，如果只会为他一个人的话，就跟他心里讲一下。就行了。突然，天父就从云彩里发出一个声音，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而且还要再荣耀。"然后周围的人呢，听了呢，云彩里发声音，就跟打雷一样。那耶稣说呢，这声音呢，不是为我，是为了你们。所以，同样的在马可福音第1章第19节，天父这样的来印证。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是不是仅仅是为了耶稣，也是为了他周围的这些人，告诉他们，天父与耶稣的关系是父与子的关系，他们之间是有一个爱的关系所以天父呢，是耶稣基督，他的属性是完全的神。他来到人间成为一个人，是为了要让这个我们人呢，能够跟他有一个关系，使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有建立了关系，才可以回到天家与天父有关系。我们中国话有句话说："有了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有关系。"正应到这个。我们可以，当我们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时候，那我们就与天父有了关系；当我们与耶稣基督没有关系，那我们就与天父呢没有关系。所以你有了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你就有了一切，你就没有关系了，你就不用担心这世界上还有你的损失，或者是你的其他的问题这些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你与耶稣基督没有关系，你即使在这世界上一切都很顺利，但是你还是有很大问题。你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进入永远的痛苦。所以，耶稣基督说圣经上讲说，有了神的儿子，就有永生；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永生。就是当我们 有了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就有永生；没有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就没有永生。所以，耶稣基督借着一个人成为一个人，把他的荣耀、把他的权柄彰显出来。那今天呢神呢要借着教会，要把他的荣耀、权柄彰显出来。今天神还在向我们讲话。那有人说我怎么听到神的声音呢？怎么听到耶稣的声音呢？我怎么与耶稣有关系呢？怎么样与耶稣有关系不是你给他送礼那没有用的。耶稣说：“我不需要你的礼物，因为全世界都是我的。怎么样与耶稣有关系呢？是在约翰福音第15章说。葡萄树要连在枝子上面。如果葡萄树你不连在枝子上面，你就会被剪下来。那怎么让你的枝子连在葡萄树上呢？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边。所以，我们今天要想与耶稣有关系，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要听他的话。照着他的话去做，我们就与耶稣有关系；否则的话呢，你是与耶稣没有关系的。我们感谢主。那今天怎么听到神的话呢？当年这些门徒耶稣可以直接跟他们呼召说：“你来跟随我。”耶稣可以直接的在加百农的会堂里边教训人。那今天神怎么样的？把他的话语讲给我们听呢？那是借着教会，借着圣经、圣灵，借着教会，借着圣经、圣灵来启示我们，来向我们说话。所以，耶稣的当年的权柄是借着一个普通的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向人彰显的。那今天呢，耶稣的权柄呢，也是借着一个在人看来。一个人的好像是一个人的组织，好像是一个人的一个集体，也充满了很多的软弱，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失败，这样的方式呢来向我们讲话，那我们常常就会说，哎呀，这教会这么多的问题，他跟我讲的话我不要听，我要听的是一个我佩服的。我这个能够尊敬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像当年那些人，因着耶稣的权柄是借着一个普通的人显现出来的，那些人就拒绝耶稣，就说你不是神的儿子，你只是一个鬼王赶鬼，你只是一个亵渎神的人。所以他们就虽然耶稣向他们显现这么多的神迹，这么多的这个权柄，但是他们看不到，反而呢是成为定罪耶稣的一个借口。那今天我们每个人呢也要经历耶稣的权柄，你先要听到神的话。当你耶稣借着一个软弱的教会，借着一个我们对圣经也好像不是完全理解是有时候还会有不同的这个想法，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向我们讲话的时候，那我们什么态度呢？我们一个态度就说这不是神向我讲话，我自己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我自己有自己的想法。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没有把耶稣的教训当成一个借着教会给我们的教训呢，当成一个有权柄的一个教训来领受，你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普通人的话，结果呢，你就会失去神的这个权柄的彰显，你就没有领受到神借着教会要向你说的话。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的失败，教会有很多的失败。 大的大家都知道的十字军东征啊，这些啊，甚至于教会的教皇啊，你犯奸淫呐、啊，生出私生子来呀、啊，这些事情都是存在的。但是神就是要借着这样软弱的教会，把他的真理啊，这样的传下来，把他的真理彰显出来，让人呢。借着顺服，教会的权柄，能够学习呢顺服神，学习让神的荣耀呢被彰显出来。所以保罗说呢，神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当年耶稣基督他自己在世上啊，用权柄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在临升天以前，在马太福音28章第18节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耶稣基督不但他自己成为肉身把神儿子荣耀的权柄活出来，他也把这个权柄呢赐给了门徒，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天父都赐给我了。”现在我要你们带着我的权柄，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这12个使徒就开始用他们软弱的这个普通的人的身份来开始传道。但是当他们用耶稣的权柄的时候，这个神的权柄就开始被彰显出来。让他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所以今天今天我们恩典堂，或者今天做全世界无数的教会，就是一个证明，是耶稣的权柄在地上被彰显出来，被荣耀出来。所以我们感谢主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呢都赐给我们了。所以今天神借着教会来向我们讲话让我们呢。能够呢，遵行他的旨意，不可呢，就因为是软弱，教会软弱，我们就不听因为你有问题，我就不顺服教会的是软弱的，但是神也可以使用它向我们说话。那最后一点呢，我们自己也是软弱的，我们的祷告。当年耶稣基督看到5000人没有饭吃，耶稣就跟腓力说：“你去给他们吃吧。”腓力就说：“哎呀，这么多的人，我们到哪儿找食物给他们吃啊？20两银子买也不够啊！首先，这荒郊野外也没地方买；第二个，20两银子也是很大的数字，我们也没有啊。”他们这个腓力呢就没有这个明白耶稣的意思所以耶稣说：“你们去给他们吃，你们去喂养他们。”耶稣就在约翰福音讲到说：“我所行的神迹在圣经中，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你们也要行，并且要行比这更大的事。”比这更大的事。那有人说了：“哎呀，耶稣行这些大的神迹平静风浪，赶鬼，甚至于死人复活，这样的神迹，难道我们也要能行吗？”耶稣说的：“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那我们就要相信神的。权柄是隐藏在一个普普通通的这个木匠的儿子，完全的人的背后，神的权柄也是隐藏在一个软弱的教会的背后。那神的权柄呢，也可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这样软弱的人来为他把他的权柄彰显出来。所以神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做比这更大的事。” 那我们怎么做呢？不是我们做，而是耶稣借着我们来做，所以还是耶稣做啊。只是耶稣要借着我们来做比这更大的事。那怎么做呢？借着我们的祷告。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怀疑说：“哎呀，这件事情可能吗？”在人看来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癌症病人啊已经末期了，我们就祷告也没有用，医生按照常识，医学常识已经觉得不可能了，不，没有救了。那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人的软弱，我们就会不去祷告，我们就会说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要如果带着耶稣的权柄，耶稣的权柄是。可以胜过死亡的，所以，我们如果带着耶稣的权柄，我们想的是啊，这个是耶稣赐给我这个权柄，不是靠我的能力，不是靠我啊的信心，甚至不是靠我的信心，而是靠耶稣赐给我的权柄，是耶稣要借着我的口来祷告，来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啊，他要使用我来成为他权柄的一个彰显。那如果我们这样的去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啊，抛掉那个外表的这个我们人的这个啊，有时候会拦阻神的权柄的彰显，神的荣耀的彰显。我们就会完全的顺服，完全的不会犯这法利赛人所犯的错误。法利赛人所犯错误就是一个这个普通的人怎么可能是神呢？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权柄呢？他一定是鬼王附身了。他一定是一个啊亵渎神的人，我们要钉死他。他们没有这样的智慧，他们因为心中的骄傲，他们心中觉得我比他还强，他怎么可能是神呢？所以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使耶稣的权柄呢，没有在他们的生命中被彰显、被看到啊，被顺服。那今天我们也一样。当我们看到自己，如果只看到自己的软弱，那我们就肯定不会去祷告，我们就不会去啊，为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去祷告。那当时，但是当你知道啊，是耶稣要借着你来做事，借着你的祷告来成就，所以你就可以放心的、大胆的宣告啊，因为耶稣他可以使死人复活，耶稣他可以平静风浪。啊，神让你为天气祷告，你也可以大胆的为天气祷告；神让你为一个在自然环境中不可能的事情祷告，你也可以啊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你知道呢啊，这个耶稣的权柄呢是借着普通的人来彰显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呢，今天呢让我们来看到呢啊，能够透过啊一个普通的、软弱的，甚至于不可能的一个。神的工具，神的权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在顺服呢，不是顺服一个强壮的、我们佩服的或者不佩服的，这些都不重要。其实，反而如果是一个软弱的教会，是一个软弱的你自己，你去顺服，那更显出你是对神的顺服，对神的权柄的尊重，看到的是神背后的啊，神他自己。所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呢，都赐给我了。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今天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了。耶稣一说：“你们要带着我的权柄，去为你们的今天的问题去祷告。不管这个问题多难、多大、多困难，你带着我的权柄去祷告，看神要怎么样做。不是因为你的信心，也不是因为你的祷告的声音大。”而是因为神，他有能力来做，他有权柄，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啊，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你了，天父都已经赐给你了，是吧？让我们顺服你，顺服你所设置的啊，你的话语的出口的。管道，让我们也顺服你给我们每个人的呼召，让我们来成为祷告的勇士，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是在看自己，是看到主你的权柄、你的能力，在要借着我们这软弱的器皿，这种小信的器皿被彰显出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好，大家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荣耀尊贵。一切颂赞都归耶稣，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至高宝座，天国权柄都属基督。当欢呼。应当高举耶稣的生命，来赞美耶稣基督是荣耀君王。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他曾舍命，尽得荣耀。万王之王，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荣耀尊贵，一切颂赞都归耶稣。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至高宝座，天国权柄都属基督。当欢呼，应当高举耶稣的生命，来赞美耶稣基督是荣耀君王。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他曾舍命，尽得荣耀，万王之王。Amen，请坐。感谢主，接下来是。我们欢迎的时候，今天我们有一对夫妇来拜访我们的教会，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是陈立慧和陈明志。